从现在的情况看，他们不会立刻对自己动手。他们如此处心积虑地接近自己，就是为了弄情报。在情报没到手之前，他们应该不会轻易灭口的。德武，默坐在那里，静静地想了一个来小时。中午饭是潘金莹在厨房做的。潘金莹现在完全恢复了她本来的面目，做事儿快捷麻利。没用多久，做出了四菜一汤。她微笑着把饭菜端到了德武面前，说：“过去都是你照顾我，今天由我来照顾你。来，孔大哥，快吃吧。”他把饭碗递到了德武的手上，德武啪一下把碗蹲到了桌子上。潘金莹依旧是笑着：“怎么，还生我的气？”德武没有说话，心里却在骂：“狗女人，你装得可真像啊，我对你竟然一点点也没有起疑。”他在那一霎想起了青奥冠里高道长对他的提醒。高道长说要为我消灾，那其实在警告我，灾难已经临头。可我竟然执迷不悟，仍全心全意地照料这个女人。我真是瞎了眼了。还有，在青奥冠，有一次自己听到了他的笑声，告诉潘金满后，他当晚就玩了一场自杀的把戏，把露出的破绽遮掩了过去，利用别人真诚的关爱来伪装自己。这是什么心肠的女人？蛇蝎心肠啊！潘金莹笑得十分开心。
说真的，孔大哥，你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。我要是找丈夫，肯定找你。可惜我现在是找情报，这就要亏待你了。希望你不要生我的气。
德武呸了一声，鄙夷道：“你还知道怎么做人？”
你这话该去问那些想做贤妻良母的女人，不该问我呀。我已经选择了另外一条路，走我选择的道路不存在怎么做人的问题，只存在报复会不会成功和成功后能收获多少痛快的问题。
报复？你报复谁？
唉，是呀，我们俩也该谈谈心了。我过去为了赢得你的信任，在你面前说的都是假话，编的经历都是假经历，做的动作都是假动作，让你看的都是假表情。我该给你来点真的，说点真话了。你问我报复谁？告诉你，我要报复这个国家。哦，我曾经是一个地市级土地局长的女儿，我父亲从一个平民的儿子干到土地局长，事出偶然。当年，当时几个领导想把自己的嫡系安排到这个重要的岗位上，双方争得不可开交。最后只好让班子的所有成员在一批预提干部中投票选定，结果这个职位意外地落到我父亲头上。哎呀，我父亲呢，因此很珍惜他的职位，对分管的工作极其认真，也是因此，当一个领导想让他把一块位于市内繁华的地段，在拍卖时玩点手段，巧妙地交由他的情妇搞房地产开发时， 我父亲没有答应，这就得罪了领导，使其生了报复之心。唉，不久，一家名为维康的大型制药企业搞开业庆典，请一帮官员，包括我父亲作为嘉宾。这家企业的老总给每个到会的嘉宾发了一个20000的红包。我父亲拿到这个红包后心很不安。庆典活动一搞完，即去了这家企业总裁的办公室，要把这个钱包交还给他们。办公室的人非常意外，又非常为难，说这种红包他们今天发了30个都没人交回，你一个人交回，我们没有办法下账，要不你先带回去，待我们请示完老总之后再与你联系。父亲想想，他们说的话也有道理，就留下自己的姓名、单位和电话，把钱带回了他的办公室。父亲等了1个月，不见回话，正要打电话去问，却不想，是纪委的人来找他谈话，说有人反映他在维康公司收了20000块钱的红包，问他有无这事儿。父亲说有，立刻交出钱，并说明了经过。但纪委在查问其余收红包人时，人家都否认收了红包。企业发红包是不要人家签名的，没有签名，人家又否认，这事儿就算查无实据。结果安心收红包的人都没事儿，独独把主动退红包的父亲双规了。更没想到，这件事儿被领导批示为公开受贿，应予严惩。一把手一批示，案件立马升级，我家遭了彻底的搜查。我和母亲私下里向人哭诉真实情况，但因为领导亲自批示，无人敢多说话。我们多次想申诉，可人家就是不见，加上人们对腐败的痛绝，社会上也没有人同情我们，而且坚信父亲绝对不会只收了这20000块钱，一定贪污了更多的钱。就这样，父亲被双规许久，并最终被移送机关。法院最后以贪污20000判我父亲1年缓刑。虽是缓刑，但是父亲被撤销了职务，开除了公职，开除了党籍。唉，被冤枉的父亲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？气怒中不断上诉，但每一次复查都维持原判。那个领导因为这个案子，竟然在社会上赢得了铁腕治理腐败的美名，多家报刊登载了对他的长篇访谈，电视台也专门为他拍了专题片。父亲多次写信，却石沉大海。绝望之下，父亲上吊自杀了。我母亲接受不了父亲猝然离世的打击，也心脏病发作去世了。我一个好好的家庭，就因为没给那个领导的情人提供方便，生生被毁了。办完父母的丧事，我决定硬闯一次领导的办公室，当面向他哭诉一次父亲的冤枉，期望他能发发慈悲，把案子翻过来。父亲生前未能雪冤，至少在他死后能还他一个清白。我是在一个早饭后，跟在一批上班的工作人员身后，大胆地混进去的。
在弄清办公室的位置之后，我装成工作人员大步走了过去。待秘书发现我时，我已经站在了领导的办公桌前。这个人一开始有些吃惊，但他拦住了要赶我走的秘书，示意我说话。他听了我的一阵讲述，明白了我是谁之后，挥手让秘书出去，然后淡淡地说：我不知道你父亲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儿，你早应该找我。这样吧，我现在有事儿，你晚饭后去四海宾馆305房间找我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记得我当时如释重负，看来父亲的清白能还，他可在九天瞑目了。晚饭后，我如约去了四海宾馆305房间，这个混蛋果然在那儿等着。他先是听我诉说，在我流泪之后，他走过来用纸巾为我擦泪。他关切的动作让我更加的伤痛难忍，我哭得更伤心了。他把我揽在怀里，轻声地抚慰着我。有一刹，他其实是一个同情达理的人，我早应该当面见他陈说冤屈。我心里差不多已把他当成一个亲人，但忽然之间，我的身子僵住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居然对我动手动脚，我那一刻那个恨啊，拽住他的手猛地朝上边狠狠地咬了一口，他疼得嗷嗷地叫了一声。我接下来开始死命地抓他撕他，我把我全部的愤怒都发泄出来了。我虽然是一个女的，但她年纪大了，在搏斗中占上风的是我而不是她。待饭店工作人员赶到时，他已经被我抓得满脸是血，并摔倒在地上。我死命地踹他、踢他，人们扑上来扭住了我。警察很快地赶到了，他忍着疼指着我说：他因我处理他父亲的腐败案子而怀恨在心，尾随我来到这里，企图向我行凶。我没有辩解，周围的人因痛恨腐败而对我义愤填膺。我知道，无论我怎么说，人们不会相信我的。我一句话也没有再说，只听凭警察把我带走了。我的案子处理得很快，法庭在审理我的案子时，这个领导意外地出现在审判庭里。他对着摄像头指着我说：希望法庭能从轻判他，他毕竟年轻，又遭遇了父母先后去世的打击，一时激动打人可以理解，我为他感到难过。第二天，媒体上都是这个混蛋以德报怨的报道，他再次赢得人们的称赞，法院最后判我一年刑，监外执行。我所在的大学开除了我的学籍，警察命令我在我所住的区域打扫卫生，以此法度过刑期。每天，当我拿着扫把在警察和保安的监视下打扫卫生时，当我面对人们冷眼和指戳时，我都在心里发誓，我一定要报复这个国家，我一定要让这个国家感觉到我当初感觉到的那种疼痛。孔德武又同情又惋惜地望着他充满仇恨的眼睛。金莹，那个混蛋领导不代表这个国家。别给我说这种骗人的话，每当出现一个坏领导，你们就说他不代表国家，那谁代表国家？你？
我更代表不了国家，只有那些代表了大多数国人意志的人 才能代表国家。
我不会再相信那些鬼话了。一个地狱，一个单位的头头，哼，之所以敢处置那个地狱、那个单位的各种事务，是因为他们敢胡作非为，哼，我一定要报复。
你不能把对一个人的恨转移到国家的身上。
好了，你不用给我讲这些歪道理了。我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不可能相信这些解释了。你现在要做的是先吃点饭，然后尽早做出你的抉择。来，这是你的筷子。
可德武把它塞到他手里的筷子又扔到了桌子上，摆在他面前的饭菜渐渐地没了热气儿。
别在我面前硬充好汉，我见过的男人太多了。我们现在不是在演话剧，不是在拍电影儿。没有观众在看着你，没有人会为你鼓掌，你不用装。
我装什么？我用得着装吗？我就是我，我不会像那些人那样，去装一个让人可怜的抑郁病患者。
装作一个病人并不容易，比你装一个硬汉要难得多。我敢说，你这个硬汉装不了多久。
你去把潘金满叫过来。
你做出决定了？
德武厌恶地瞪他一眼，我有话给他说。潘金莹去隔壁一趟，片刻后潘金满笑着走了过来。嘿嘿，孔大哥，先吃一点吧，这点小事儿不能耽误你吃饭呀。
德武让自己的声音努力地平静下来。
金满，我有点想法想和你谈谈。
说吧，我听着点。
因为我离岗位已经这么久了，你想要的那些情况我差不多都已经忘记了，那些东西非常的枯燥，没有人会一直把它们记在脑子里边的，加上他们又是不断的变化，因此呢，恐怕你得让我想办法找到文件去看一看，然后才能告诉你。
潘金满冷然笑了。
是吗？你是要跟我玩拖的把戏吧？
你在想只要能拖下去，你就能找到摆脱我们的机会，你想我会答应吗？你把我当个傻瓜啦？我要是这么容易就被你骗了，我还能和你坐在这里？
我们都是成人啦，要做一是一二是二的事情，任何的滑招都不要玩了。
怎么是拖呢？实在是，潘金满的声音一变而像冰一样。不要再说话了。
你们的机关里谁都知道你的脑子像复印机一样过目不忘，你以为我们就打听不出来？鉴于你没有认真考虑我们要你做的事情，而且想跟我玩把戏，我要惩罚你，从原来给你的时间里再扣除一个小时，你的最后时刻是晚上8:30。
金满，
说吧，如果想继续跟我玩手段，我会
再次扣你的时间的。
德武望着潘金满那张冷酷的脸，真想举拳猛砸过去。你这个杂种，我当初为什么就没看出你的用心呢？他忍住了心中的那股冲动，他知道自己现在硬来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坏。潘金满敢于在今天这个地方跟自己摊牌，一定做好了自己跟他硬干的准备。何况他对自己已经下了药，这会儿真觉得四肢无力，硬拼已是没了体力的基础了。